Okay. 所以弟兄姊妹平安，好感谢主的恩典，带领我们有今天的敬拜，多谢乐道基督浸信会来到邀请，让我有机会和大家一同分享神自己的话语，他的信息。或者我现在就将这个 PowerPoint 来到去 share 出来。OK， 今天跟大家来到去分享的题目叫做末后有指望。大家都听到啊，应该吓。当我们今天来到去敬拜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都怀着一份的心，我们希望能够从神那里来到去得着他给我们的一些的引导，给我们有个指引。当我们每一次去敬拜主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心都是希望我们去到主的面前，来到去献上我们一切经历了他的恩典的一种的我们去呈现，再一次的呈现给我们的主。当我们今天去聆听主的道的时候，我想到其实我们今天在 全球的疫情的底下，其实我们众人都受到很多不同的情况的影响。其实我们在过去的一年几两年的里头，我们没有想过今天我们为什么会会有这样的情况。其实我们去面对着的就是今天的动荡世代里面这个全球的疫情，一个看不见的，就是小到看不见的一个病毒，竟然都会令到我们人是这么束手无策，令到我们感觉本来好像一个流行性的感冒，但是我们竟然好像面对着这个的疫情，由可能是最初的一个小的城市扩展到一个的省份，跟着整个的国家都是受到传染，不单止一个的国家，在它周边的国家都去到都会受到影响，甚至乎今天的全球都每一个地方都有这个疫情的出现，不单止一种的疫情，更加有变种的疫情。我们以为制止了一些的病毒的时候，但其实原来它又转变了另一个的情况。在这些疫情的底下，人与人之间那种的关系好像变得很疏离，很多的隔膜。我们会心里边去思想，就是你和我有什么不同。我们可能每个地方他对于疫情的防范和个措施都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在香港的时候就人人都会戴口罩，但是在不同的地方可能戴口罩的时候就会令人感觉得有一种的距离感，你和我好像有一个的不同。在这些的情况底下，人与人之间有一种的疏离，而人我们去面对着这种疫情，我们都感觉得很无助。不单止全球的疫情影响着我们，甚至乎我们说面对着政治环境的转变都对我们有很多的影响。当然如果我从香港的角度去看的时候，我想大家都会曾经去看过，从新闻的片段里面都发现知道，在2019年的里面说香港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动荡，以致到人与人之间有很多的疏离感，很多的冲突。我们常常会说你什么颜色的政治，不单止朋友之间受到影响，家人之间都有这样的影响，互相有一种的距离，不能够去得到的一个好像融和感。 究竟发生紧咩事啊？当然啦，我相信可能喺美国嘅里头都系一样。你支持某个政党，你系支持共和党嘅，你系支持民主党嘅，我都听过彼此之间都有唔同嘅一个嘅冲突喺当中。喺面对呢啲咁嘅情况嘅底下，人感受到嘅系乜嘢？是恐惧，是无力，是无助，是绝望，甚至乎有抑郁。在这些的动荡的环境的底下，当中刚才我们去在这个的牧土的当中，我们都听见传道去祷告的时候，给我们去思想到是我们今天对于全球暖化这个环境的转变的底下，其实我们都感觉得很无奈，有时真的会有一种的绝望，我们都承认到我们实在都做得不是很好。在这些的状态底下，我们有什么盼望？人他有什么盼望面对这种的光景？耶利米书，耶利米先知给我们的说话是什么呢？耶利米书的29章11节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当我们面对着面前这种的状况，我们觉得很无望，但是原来神有他心意，这个意念是有他的计划，他的计划是要赐平安，而不是要去降灾祸。但我们仍然要问，在这种我们感觉得困难的状态的底下，我们怎样会有希望呢？其实这一封的书，或者这段的说话，耶利米先知正是向一班犹大国被灭国之后，百姓被掳到去巴比伦的一班的百姓讲的说话。其实当他们被灭国的时候，他们心里面都是感受到很绝望，很痛苦，他们感受到好像被上帝遗弃了一样。从前有一个国家的身份，今天他们再没有这个国民的身份，他们失去了他们的尊严，他们很无望，但是他们不想放弃这份的盼望，他们仍然很渴求一件事情，就是他们的国家可以复兴。他们盼望的，他们被灭的这个犹大国可以去复国，他们希望有英雄的出现，可以带领他们去打得胜的仗，去将仇敌来到去灭绝。当这班的被掳到巴比伦的百姓，他们的心里面有另一边的抑郁，他们有思乡，他们对于他们俘虏他们去到巴比伦的人，他们有仇恨，他们感受到在被掳当中有一份的羞耻。在这些这样的状态的底下，我们透过诗篇137篇的里头，都看见他们那份的抑郁。他们说，当我们在巴比伦的时候，坐在这个河边，他们一想到锡安，他们就哭了。这个岂不是一种抑郁的状态？他们将他们的琴挂在那个树的上面，不想再去弹。为什么？因为在那个地方，他们掳掠他们的人，说要叫他们唱首歌来听一下，抢夺他一切的那些人，要去作乐，他们去娱乐他们唱首歌。但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唱歌不是为了要娱乐自己，他们只是唱的歌其实就是要去敬拜上帝。就仿佛今天有人跟你说，喂，唱首诗歌来听一下，娱乐一下。今天都很多人唱着奇异恩典的诗歌的时候，其实只是当娱乐，没想过里头的信息有什么意义。这班的以色列人，这班的犹大人被掳的百姓， 佢哋心里边好抑郁嘅讲：耶路撒冷，如果我忘记咗耶路撒冷嘅时候，我情愿我嘅右手忘记技巧。右手嘅技巧系乜嘢啊？就是一个弹琴嘅技巧，唔愿意自己再有喜乐。在这些遭难的里面，他们心里面有一份的仇恨，仇恨到一个地步，他情愿有些人将仇敌的婴孩摔在地上，在一个磐石的上面，他们心里面好像感觉到那份的被舒畅。耶利米先知就去写一封信给这班处于一种这样的状态，在一种被掳的状态里面，那种绝望状态 的人的一封的信，告诉你听他们需要知道的有些什么事情他们需要去做，有些什么事情他不应该要去做，更加的要他们去明白耶和华的计划是怎样。在刚才我们读的圣经里面，我们都会知道耶利米先知写信是托住两个人、啊、就是这个的以利亚撒和基玛利，来到去将这个信带到去这个的秘掳的地方，就是那班祭司长老和那些百姓来到收信。似乎看下去就是耶利米写的信，但其实倒不如说是耶和华写一封信，托耶利米写一封信，将耶和华的心意，将神自己的心意来到去话返俾呢班秘掳的人听到。喺嗰度，喺个信嘅里边，佢哋有啲咩嘅要做啊？佢哋要做嘅事情就系话要去建造房屋住喺其中，佢哋需要去开垦田园，吃田中所出产嘅一切。不单止咁，佢哋更加需要去娶妻、养儿、养女，并且要为佢哋嘅儿女嚟到去娶妻，为佢哋嘅女儿嚟到嫁人。佢哋嘅儿女都一样需要生儿养女，唔好去减少，而要生养众多。喺秘掳嘅地方，佢需要为到佢所处的城求平安，为那个的城向耶和华祷告，那个的城平安，他们就得到平安。这个平安的意思 Shalom 是一种丰富丰盛的意思。弟兄姊妹，当我们去思考一下的时候，在敌国你要去为敌人祈求，求他们丰盛，实实在在是一件难做的事。总意的来讲，他们什么？他们要做的就是他们要融入当地，好好的生活，衍生下一代、两代，甚至乎第三代，因为他们要为到那个城要去求平安，要为那个城带来祝福。当我们去这样想的时候，我们感觉得很奇怪。奇怪是什么？是一个绝望的人，是一个抑郁的人，你叫他们好好生活好像很不合理。叫他们本来是不是属于那个地方，但叫他们融入当地，并且在落地生根，找份工作，找间屋，住好，吃好，养好，其实是很不合理。但是神却是说要他们这样做，不单止叫他们要做这些融入，要提醒他们不要去发梦、啊、不要去做一些事、啊、是什么、啊、就叫他们不要去被那些中间的先知占卜的所谓迷惑，不要去听他们自己所做的梦、啊、因为他们所托神的命，他们说的是假的预言，神根本没有差遣他们去到当中， 神的心意其实是要他们再等七十年。当我们去看回耶利米书的二十七章和二十八章的里面，我们就会看见假先知他们不相信神要他们再等七十年。因为在耶利米书的第二十五章、二十六章的时候，耶利米先知一早就已经讲到神是要叫他们要等在秘掳的地方要等七十年，巴比伦他们会兴旺七十年。而神却的心意就是要他们顺服啦，要顺服啊，顺服在巴比伦的管治啦。因此耶和华就吩咐耶利米先知带着一个木讷，做一个好像行为艺术咁，或者我哋不如讲叫做行为嘅比喻，话俾你听，佢要附上呢个轭，顺服喺巴比伦嘅管治嘅底下。但系当中哈拿利亚先知佢唔相信，并且将耶利米先知膊头上边嘅轭嚟到攞咗落嚟，将佢抌落去地下打烂，更加话耶和华嘅话系要两年就会将佢哋去改变噶啦。当然耶利米先知冇理会佢就走咗，结果耶和华嘅临到耶利米先知，话俾佢听哈拿利亚呢个嘅先知佢系假嘅先知。结果经过两个月之后，佢就遭受神嘅击杀而死咗。因此又话要去提醒呢班嘅弟兄姊妹，提醒呢班嘅被掳嘅百姓，叫佢哋唔好相信假先知嘅说话，因为神有另外嘅计划。神嘅计划系要叫巴比伦所定嘅年日系七十年满咗之后，先至将佢哋从被掳嘅地方带翻到佢嘅原处，而神必然会去成就佢自己嘅恩言。因为神知道自己向他的百姓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要叫他们末后有指望。因此我们 要看的就是究竟这个的他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神的心意是怎样去成就。神的心意是要叫他们在那个地方好好的生活。当他们要好好生活的时候，如果我们对着一个抑郁的人，我们怎样叫他们好好的生活？唯有他们清楚神的心意，而且相信神必然去赐福，必然去保守他们，他们把握住那个意念的转变，他们才能够可以更新过来。所以在当中神的计划是什么？就是一个赐平安的计划。那班的百姓心里面被掳的时候，他好担心，好抑郁，佢哋感受嘅系乜嘢咧？神已经将佢哋离弃咗，但系神冇将佢哋离弃，因为神话我知道我嘅计划，我所为你哋向你所定嘅计划系要你哋去得平安，而唔系叫佢受灾祸，并且要你哋将来有美好的前景和盼望。这个是耶和华的宣告。怎样才会有这个信心？就好像在这个的圣经的里头当中，如果看 Eugene Peterson 的说话，就是神那个的心意是要叫他们得着一个的平安，是告诉他们不将他们遗弃。 就话神系计划咗要好好嘅照管佢哋，而唔系要将佢哋遗弃，而系要将一份嘅盼望同埋将来嚟到赐过俾佢哋。呢个系神对佢哋嘅心意。所以呢班嘅百姓需要嘅系乜嘢呢？他们需要相信这一切都是神的计划，要相信是神的计划。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知道自己所行的是神的计划，是神有他的心意在当中，你说会不会很安稳？是啊。如果我们不相信在我们所行的路的上面是有神的计划，我哋唔会得着安稳，我哋心里面一定会好混乱，因为我哋唔知道嗰个计划系点，我哋唔知道个前景系点。但系我哋好知道，我哋所行嘅每一步路，我哋系行紧喺神嘅计划嘅当中，我哋就会有把握。但系喺当时嚟讲，呢一班嘅百姓，佢并唔系咁样思想。可能他心里面都仍然感受到，我好像被神管教，我被神遗弃，好痛苦。但是感谢我们的神，原来管教却是赐平安的一个的渠道。希伯来书的十二章第五节到第六节告诉我们，提醒我们，你们不要忘记那个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就话我儿不可轻看主的教导管教，被责备的时候亦不要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才会管教，又用鞭打那些凡所收纳的儿子。凡是管教的事，当时是不觉得快乐的，是觉得受苦的，但是后来经历过之后，就会生出平安的果子。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义。所以你们要将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到自己的脚将道路修直，使到瘸子能够不会弯腿，反而得到痊愈。在第十三节这里的说话，就是说我们行在一条正路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一个榜样，跟住行的人就能够按住你所行的道路来到得到平安，得到医治。所以弟兄姊妹，神的心意是好的，一切都是好的。我相信大家都记得好几年前有这一套的一套的片，一套的印度的电影，里面有一句说话很有意思， All is well， 一切都是好的， All is well。 当中的男主角、每逢他遇见一些很困难的事，他就拍拍心口安慰一下自己， All is well， All is well， 然后跟着很冷静地去处理事情。每一次他都是这样面对，人家问他为什么你说 All is well，他说是的。当我们心难过的时候，我们的心要先被安慰，安慰一下自己的心， All is well， 一切都是好的。当我们有主的平安在我们的心中的时候，我们可以被安慰，被安慰， All is well， 我们就能够继续向前行。我们看见的就不是绝望的道路，而是有盼望的道路，而不是一个降灾祸的计划，而是神要赐平安的计划。就好正如我们过去这个很旧很旧的一个的寓意的故事，有两个人去到非洲卖鞋，去到非洲的时候见到，哇，非洲这里哪里有市场的？第一个就这样说，哪里有市场的？ 非洲嘅人唔著鞋噶，冇鞋啊！买鞋冇用啊，对你嚟讲冇用，冇市场噶。但系另一个睇见嘅唔系啊，睇见嘅系话：哇，今次真系冇死啦，发达啦！呢度好大嘅市场啊，人人都冇鞋著啊，只要我哋将鞋卖俾佢哋，哇，我哋一定会赚到盆满钵满啊！点解会有两个唔同嘅睇法？就是我哋嘅观点。看见个观点怎样能够创造一个新的环境，这个就是那个新的方向。我们有没有看见神要赐平安的计划呢？当时的被掳犹太人他们需要的看见就是这份赐平安的意念，是神赐福赐平安的计划。今天对我们来讲，当我们落入一种困难困境的当中，不要绝望，我们要看见的是神要赐我们平安。第二点，我们都需要去知道的就是我们要祷告神。他说你们要去呼求我，要向我祷告，要来向我祷告，我就应允你们，你们亦要寻找我，要一心的寻找，你就能够寻见。是啊，当我们说要知道是平安的计划的时候，我们怎样能够知道这个是神给我们平安的计划？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我们要做是祷告神，是要呼求神，并且来到神的面前来到寻求，去寻求神，我们就会寻见。在 Eugene Peterson 的翻译里面都能够将到这个的原文的解释讲了出来，就是当你来到去呼求我，又当你来到向我祷告的时候，我会听的。当你们来到去寻求我的时候，你会找到的。很强调来，你要来的，要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去思想的时候，当我们很困难、很抑郁、很无望的当中，我们连祷告的力量都没有，我们连要讲什么说话都不知道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吧，神说你来吧，来到就可以了。保罗告诉你，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去祷告。这个为我们祷告，同时间就是代我们去祷告的一样，去到祈求上帝，祷告上帝。弟兄姊妹，岂不是我们当好困难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样祈祷，去到上帝面前，可能只是一声的叹息，唉一声，就是这样。但这个唉一声，我们的主都一样听见。所以那一班的弟兄姊妹，那一班的被掳的百姓，他们在巴比伦祷告的时候，他们说我们呼求的日子你就应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是啊，心里面有能力，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有能力。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认识不认识一首歌，很古老的歌，可能有部分弟兄姊妹你会知道。多祷告，多有能力，少祷告，少有能力，不祷告，没有能力， 我们要常常祷告，多祷告，多有能力，少祷告，少有能力，不祷告，没有能力。我们要常常祷告。几时我哋去祷告，我哋有能力；几时我哋唔祷告，我哋就冇能力。嗰班嘅犹大人，佢哋被掳到喺他乡嘅时候，佢哋心里边一路怀念住嘅就系耶路撒冷嘅祷告。但系其实边一处祷告，主都喺嗰个地方。佢哋都学懂咗。在异域的地方祷告上主，主一样听他们的祷告，就好像耶稣说，神所要的是那些真心拜他的人，用心灵诚实去祷告敬拜他的人，而不是在这个山上或是在哪个山上，亦同时间不是在这个礼拜堂的里头，或者在你的家中，或在你的山上，只要你祷告，主就在当中。并且当我们两三个人奉主的命聚集的时候，主就在他们的里头。今天主在不在我们的当中？是的，主在我们的里头，与我们同在，在我们的当中。同时间，我们不单止自己去寻求，我们都要去跟其他的人一起去寻求。就好正如当中在秘掳的日子里面，但以你和他三个的朋友一样，他们都是彼此的来到扶持代求，他们都是专心寻求主，神就在当中来到赐福给他们，赐他们平安。但以你面对危机祷告神，神就将他在危难的当中拯救。以斯帖当他们要面对被灭族的里面，他禁食祷告，同样神有反转过来的改变。尼希米听见城墙被毁，心里面焦急默祷上帝，神就为他开路，以致他们能够回归耶路撒冷，重修城墙。这个岂不是我们都需要学习的吗？但是当我去体会到祷告的时候，我们不要单单只是祈祷，人家告诉你祈祷帮我代祷，祈完祷我们就好像没有跟进。其实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我们都需要在祷告的里面来到去彼此的守望跟进祷告。我有个朋友，有个弟兄，他跟我分享就说，很多时候有人请他为他祈祷，祈完祷之后，那个朋友他都说，为什么那些人不会 update 他们代祷的结果的？他说他自己都会去跟进。是啊，为什么要跟进代祷的结果？如果我们的祈祷只是祷告完之后就不去看见个结果的时候，似乎我们的祷告根本都没有想过上帝会成就。如果我们去紧张我们的祈祷，紧张上帝的成就的时候，我们必然不会跟进那个的结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需要去学习在祷告的当中寻求结果，因为神是会听我们的祷告，而且我们去寻求他的面，我们可以寻见。而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我们祷告的里头，不是只是自己的祷告，而是我们需要两三个人彼此的代求。在疫情的当中，祷告比以前可能更加畅顺。因为从前我们总是要觉得要聚在一起才可以祈祷，或者我们电话去祈祷，但现在我们可以透过网上用 Zoom 祷告， 比过往更加的畅顺，更加的方便。所以弟兄姊妹，盼望我们都能在祷告的生活去寻求，就好像这班秘掳的百姓，他们都去学要在异域的当中寻求上主。第三，我们都需要一份忍耐的心来到去等候神去成全祂的旨意。神说，我必要将你们去在秘掳的地方来到归回，从我赶逐你们去到各处，而要召集你们到回去我掳你们离开的地方。好像很复杂，简单说，其实就说他们本来在那个地方秘掳出来，现在神说要将他们在分散各处那里召集埋，然后回到他从秘掳出来的地方，回去好像一份的回归，一份的归回。当然这个归回不是一年两年，而是要过七十年。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他们需要学的是什么？是要忍耐等候成全。忍耐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好像之前的那些的圣那些的经文的所说的，就是他们要好好的生活，融入当地，并且寻求神的面，祷告上主，以致他们在当中发现到神怎样去成就他的足迹，成就这个计划的足迹。就好像他们在诗篇的里面138篇，就是他们秘掳的诗的里头，就说我在虽然行在患难的当中，你必将我来到救活，我在仇敌发怒的里面，你必伸手抵挡他们，你的右手亦将我救活。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耶和华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求你不要离弃你手所做。这个就是在当中神会成全他的计划。因此我们需要在忍耐的当中等候。新约的圣经里面，保罗提醒我们在患难中生忍耐，忍耐生老年，老年生盼望，盼望就不至于羞耻。在当中我们心里面就有这份的力量，继续的坚持到底。在犹太人的里面，犹太人他们秘掳的经历的里面，带来给他们一个彻底的更新。在过往的里头，他们拜偶像，行邪恶，他们没有依靠耶和华独一真神。但是当他们秘掳的时候，国家被灭，反而带来了很长的日子，他们的更新过程。他们成为一群独专一去敬拜耶和华神的一个的群体。他们从前去拜敬拜其他的偶像，但他们已经彻底来到去解决了。他们会在当中建立了会堂，因为从前他们只是依靠着圣殿的敬拜，但他们建立了会堂，以致他们能够透过会堂教导信仰。他们亦收集了不同的文献，编辑了他们的旧约圣经。他们亦从他们的信仰的当中建立了个人的元素。他们同神不单止是一个群体的关系，亦是有个人的关系。他们亦懂得去重视了摩西的律法的价值。他们成为他们自己一个，找到他们自己是一个被拣选的民族的一个身份。他们找到他们自己的角色，他们被神拣选，并且有一份乐观的民族的性格。这份乐观的民族性格，我们常常看见犹太人他们有一份的幽默感，是我们感觉得很奇妙。不单止这样，在二次大战的当中，他们被屠杀的一个惨痛的经历的当中，经过了这个被屠杀的经历之后，他们在以色列，他们复国之后建立了以色列国，他们就建立了一个叫做屠杀博物馆或者屠杀纪念馆。在当中那个的 建筑的设计给我们看见，他们就好像穿越一个隧道，经过重重的黑暗的弯道之后，最终走到一个光明的出路。在他里面，如果你去过参观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整个的过程，由起初怎样经历过黑暗，到最终走到光明之处，是一个豁然开朗的境界。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可能我们都需要思想我们自己被掳的经历，我们有没有一份被掳经历的感受？在我自己的生命的当中，我都经历过很沉重的被掳的经历。这个沉重的被掳经历不是自己想要的得着，但却是自己行了一些错的路，在这个被掳的里面就好像失去了一切，被人遗弃，甚至乎感觉到上帝都好像遗弃了自己，不再被神所爱。但是在被掳的经历的当中，在一个黑暗的里头，重新再一次好好的祷告，研读神自己的说话，聆听神自己的说话，再一次将自己的生命的固执或者那种的破碎来到被神更新，被神医治，生命先再一次得着改变。弟兄姊妹，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被掳到其他的国家，他们经历过很漫长的痛苦的日子，他们却更新了。今天我们自己的生命是怎样被更新？今天我们的生命怎样可以被更新过来？我们信了耶稣之后，不是一切都一帆风顺，而是我们仍然会经历过行走窄路的过程。但我们怎样可以把握住上帝在我们生命经历的里面给我们的更新？但愿你都能够默想一下你自己被掳的经历。这个被掳经历可能是你自己跌倒，跌得很低，很痛，甚至乎绝望的日子，但是神永远都没有遗弃，没有遗弃你，唯有神在你的身边继续带领着你继续走。就好像捉印的那个的故事一样，行在一个沙滩的路上，本来两双的捉印，行下行下，为什么变成一双的捉印，而且越行越深？作者说，你好，耶稣，你好像离弃了我，得一条的足印。耶稣说，你望清楚，孩子，那一双足印是我的，是我孭起了你继续向前走的。神从来都没有将我们离弃，求主施恩。以下我想请大家来到去听一首的诗歌，在当中恩典窄路，让我们去作为一个的默想，让你去听见神对你今天要讲的说话。我要请安望的弟兄姊妹去播出那一首的诗歌《恩典窄路》。
窄路崎岖，却尽都是主恩。纵要跨过高山，却令我学会依靠。遇见试探，你话语给我方向。纵会经过低谷，却叫我明白真理。神啊，感激你，感激你常教导，感激你常安慰，感激你常同在。神啊，只有你，只有你不离不弃，扶持我，拥抱我，叫我如鹰高飞。准都是主恩，纵要跨过高山，却令我学会依靠。遇见试探，你话语给我方向。纵会经过低谷，却叫我明白真理。神啊，感激你，感激你常教导，感激你常安慰，感激你常同在。神啊，只有你，只有你不离不弃，扶持我，拥抱我，叫我如鹰高飞。遍满高山深海，是你的爱带来了释放，带来了真光。